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分析对谈。让我们来拆解一个怎么说呢，非常反直觉的现象。你想啊，假设你花重金收购了一支 F1 车队，对吧？
嗯，为了拿冠军嘛。
没错，为了拿冠军，你不计成本把赛车的引擎啊、胎儿啊全换成了这个星球上最贵最先进的，然后你满心欢喜的把它开上赛道，一脚油门踩到底，结果计时器一掐，车速竟然和去年那台旧车一模一样，一秒钟都没快。
哇，那这钱花的可是够憋屈的。
是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场景平移到当下的人工智能领域，其实这就是那些科技巨头们正在面临的一种令人窒息的现实。
这个比喻真的很贴切，因为在传统的商业逻辑里，大家都会觉得投入越大，算力越强，那 AI 就理所当然应该越聪明，对吧？
对，线性增长嘛。
但现在就是这条线性的因果链似乎突然断了。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拨开 AI 行业表面那种烈火烹油的狂热，看看当疯狂砸钱不再能让 AI 的智商产生质变的时候，这个主导我们未来的行业到底正在发生怎样惊人的现实转变。
这个话题绝对硬核。
对的，为了看清全貌，我们今天深度探讨的核心参考资料是一份极为详实的每日 AI 动向报告。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提供这份全套资料并且撰写了深度评论的是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明确向你说明一下，提供资料和做出这些洞察的是同一个人。
对，其实在我们一头扎进这些硬核数据之前，那个有个基调我们需要先设定好。
嗯，你说。
就是金晶镇律师提供的这份报告里啊，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中美科技博弈，还有像美国财政部针对中国 AI 模型的调查，以及华盛顿那边正在酝酿的政策。
对，政治色彩还是挺浓的。
没错，所以因为带有这些政治色彩，我们的立场必须极其纯粹。我们要向你保证，我们绝对不选边站队，既不背书左翼政策，也绝不偏袒右翼主张。
没错，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唯一的任务就像一面客观的镜子一样，把原始资料里的逻辑和事实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你，所有的评判权都在你手里。
设定完毕，那让我们直接切入最核心的悬念。Alphabet 也就是谷歌的母公司刚刚交出了一份庞大到让人有点麻木的第二季度财报。
营收数字很吓人，对吧？
相当吓人，营收1198亿美元，增长了24%，其中云业务更是激增了82%。但真正反常的数据是他们的季度设备投资，就是买算力建数据中心的钱直接翻倍，达到了惊人的449亿美元。
449亿一个季度。
对， CEO 皮查伊甚至豪言壮语地说， AI 投资正在重新划定业务的边界。
账面上的投资确实在重新划定边界，但是我们看看技术产出的结果，这个边界似乎被死死地卡住了，根本没动。
怎么说？
独立评估机构 Artificial Analysis 刚刚对谷歌最新的 Gemini 3.6 Flash 模型进行了测试，在这个涵盖了各种复杂推理啊、知识问答的综合智力评估里，你猜他得了多少分？
多少分？
50分。
等等，50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一代就是 3.5 Flash 的得分也是50分吧？
没错，一分没多，一分没少。在参与测评的187个模型里，这个耗费巨资打造的新模型仅仅排在第21位。
哇，那可是449亿美元砸出来的。
是的，而且市场一直翘首以盼的那个代表更高智力水平的 3.5 Pro 版本这次也依然没有露面。
这就引出了一个必须解释的硬核问题了，为什么季度投资翻倍了，花了这么多钱去堆算力， AI 的智商却在原地不踏步呢？难道芯片算力不能直接转化成智力吗？
其实背后是 AI 行业正在撞向一堵无形的数据墙。目前的 AI 大模型主要都是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嘛，它们能变得聪明本质上是靠吞噬人类几十年在互联网上留下的大量高质量文本，
也就是燃料。
对，但现在的问题是高质量的燃料基本被吃光了，这就好比 你想让一个学生变得更聪明，你一味的给他建更大更豪华的图书馆，这就是增加算力。但如果图书馆里所有的书他都已经倒背如卤了，那他的认知天花板也就触顶了。他不缺书，他缺的是一种全新的理解和推理架构。
原来如此，所以正如金京镇律师在报告中犀利指出的那样，我们已经正式进入了一个投入翻倍但回答质量不再同比例上升的区间了。
非常准确的判断。
那既然智商没有实质性的飞跃，谷歌这次更新到底更新了个啥？总不能就是换了个版本号忽悠人吧？
他们的核心动作其实只有一个，就是降价。
降价？
对，模型生成的文本长度减少了17%，知识库更新到了2026年3月。最关键的是，输入单价降到了$1.5每百万 token， 输出降到了$7.5。
哇，这说明竞争的维度彻底变了。如果大家在智力测试上都拉不开差距，那 AI 公司之间的较多场就不再是炫耀谁的 AI 更像爱因斯坦了。
是的，变成了赤裸裸的商业肉搏。谁能把这些虽然不是绝顶聪明，但足够便宜、足够好用的 AI 安全地塞进企业客户的日常业务里，谁就能活下去。
这恰好解释了 OpenAI 最近的一个大动作。他们最近没有发布什么惊天动地的 GPT 新模型，而是发了一个叫 Presence 的平台。
没错，这个平台很有意思。
对，我看资料的时候还在纳闷， Presence 根本不是一个语言模型啊，它听起来更像是一个企业内部的 IT 管理系统，或者是 HR 平台。
其实它的作用就是把语音和聊天 AI 当员工一样管起来。如果说以前 OpenAI 是在卖超级大脑，那现在他们其实是在卖紧箍咒。
紧箍咒怎么解释？
你想啊，企业在引入 AI 时最大的恐惧其实不是 AI 不够聪明，而是怕 AI 失控。
对，比如在客服电话里对客户胡言乱舞。
没错，甚至捏造退款政策，那企业就惨了。所以 Presence 平台的核心机制就是用另外一个 AI 模型，也就是 Codex 去充当质检员。
等等，用一个 AI 去身兼是另一个 AI， 这难道不会陷入一种就是那种机器包庇机器或者集体产生幻觉的死循环里吗？合规性到底怎么保证？
你的担忧很合理，但在这里 Codex 并不是在进行什么创造性的思考，它被设定成了一个极其死板的合规审计员。
啊，按规矩办事那种。
对，当企业的人类客服接管了某个 AI 搞砸的通话之后， Codex 会自动读取这份通话记录，然后比对企业的合规手册，找出 AI 出错的地方，接着它会自动生成一个代码级的改进方案。
这么全自动化？
是的，企业的主管只需要对比一下修改前后的差异，点个批准，系统就能把更新直接部署下去。它其实是把企业合规的试错成本降到了最低。
也就是说， AI 不仅在接电话，还在自己给自己开复盘会。这效果到底怎么样？
效果非常夸张。软银已经用这套系统部署了全套的日语客服，而 OpenAI 自家的英语电话支持热线，现在75%的电话已经完全不需要人类介入了。
哇，3/4的人类客服被替代，这个效率确实惊人。但同时引出了一个巨大的陷阱，既然通过平台部署 AI 变得这么简单，安全网和审计痕迹都打包做成了产品。
也是金京镇律师强调的，法务和合规部门现在最看重的东西。
对，政策变成了产品，那企业花钱是不是也变得像开着水龙头一样，没有任何痛感呢？如果全员放开使用，企业到底会面临什么灾难？
就是灾难性的账单啊！我们来个现实中惨烈的车祸现场。美国陆军最高信息官办公室，他们采购了一个基于 Ask Sage 的大型语言模型平台。
美国陆军，那预算应该挺充足的吧？
预算是按传统思路做的。他们在做预算规划的时候，沿用了购买传统办公软件的思路，就是按人头算。他们给每个员工每个月批了20000个 token 的额度，全年总预算是1亿个 token。
我们稍微停顿一下，给不太熟悉这个概念的听众解释一下。token 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技术词，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AI 处理语言的计件工资。不论你是让 AI 读一段长合同，还是让它写一封 email，他处理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根都在消耗 token， 都在扣钱。
没错，解释得很清楚。军方的想法很美好啊，1亿个 token 听起来是个天文数字，但是系统上线以后， 不到45天的时间，用户数瞬间飙升到了19000人。
大家一窝蜂全用上了。
对，更要命的是，它有一个系统机制漏洞，当员工把手头的额度用完之后，系统会自动追加。
我的天，这就意味着所谓的预算上限根本形同虚设。在传统的软件里，一个人一天最多也就打10000个字，但是在 AI 时代，一个人工只需要按下一个回车键，让 AI 去分析10万字的文档，几秒钟内就能烧掉巨量的 token。
完全正确。结果就是原本计划用一整年的10亿个 token，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被消耗殆尽。
45天烧光一年的预算。
没错，最后军方没有任何办法，系统几乎停摆，他们只能尴尬地给全员发邮件，恳求大家省着用，
把 AI 当成免费的打字机，结果就是遭遇 token 黑洞。所以京京镇律师在报告里给出的10糟建议就显得极为关键了。
非常关键。
他警告所有准备引入 AI 的企业，绝不能按人头来做预算，必须用月度 token 消耗量来进行管理。
对，他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调配策略，就是杀鸡千万别用牛刀。既然像 Gemini 3.6 Flash 这种模型智商没涨但单价暴跌，企业就应该把日常海量的格式化的任务交给他。
比如从10000份合同里提取特定的免责条款这种。
没错，全部交给这种便宜的模型，然后把那些昂贵的高级模型严格限制在复杂的案情分析或者是战略决策上。
只有建立起聪明的预算管理，企业才不会被 AI 拖垮。
聊到这里，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企业内部怎么把 AI 塞进业务线，但是当我们把视角拉高去审视全球层面的博弈时，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
是的，维度完全不一样了。
既然模型本身不再变得更聪明，而且像 3.6 Flash 这样越来越便宜，甚至走向免费和开源，这就彻底打乱了传统的科技封锁逻辑。我们注意到中国在开源模型上的发力正在彻底重塑整个游戏的规则。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地缘政治的新战场了。传统的制裁和监管逻辑正在失效，这让华盛顿感到非常焦虑。最近美国财政部长 Scott Bessent 还有贸易代表 Jameson Greer 都相继发声了。
他们怎么说？
美方表示要从知识权饕餮的角度去调查中国产的开源 AI 模型。他们声称在这些中国模型中发现了美国大语言模型的舍印。我必须在这里提出一个极其关键的疑问。过去的出口管制逻辑很直白，就是我扣押你实体的高端芯片，这是在物理层面上防硬件。
对，看得见摸得着。
可是现在对方直接把模型权重免费发到了网上。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模型权重不是一堆看得见摸得着的机器，它是 AI 历经千辛万苦训练出来的全部数学参数和神经元连接方式。
没错，
就像是把一个顶级厨师的大脑记忆直接打包成了文件，任何人只要连上网下载下来，就可以在自己的设备上运行。面对这样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甚至连要扣押的实体都没有的数字资产，这监管还怎么玩？
你点出了美国监管机构面临的核心困境，当防硬件拦不住技术的扩散时，他们只能被迫转向防软件和知识产权。至于所谓的水印，在文本 AI 里，它其实不是那种照片上的半透明 logo。
那是什么？
它是一种统计学上的偏好印记，比如在训练的时候故意让模型在特定语境下以极其微小的概率高频使用某几个特定的词汇组合，理论上可以通过分析输出结果的统计分布来判断它是不是吃过你的训练数据。
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操作呢？京京镇律师是怎么看待这个指控的呢？
京京镇律师的分析非常理性，他切中要害地指出，直到今天，关于发现水印的说法，美国方面依然没有拿出任何公开的可验证的技术证据。
就是说，只有口头指控，没有实锤。
对，在官方能拿出具体的代码或者数据比对文件，实打实的证明哪个模型的哪一部分被盗用之前，我们应该把这看作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
说明美国的制裁手段正在被迫转向。
这个政治信号意味着美国正在试图建立新的壁垒，因为中国推动模型开源和普及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动作非常密集。就比如今天，也就是7月23日APEC 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成都开幕了，
这是中国在12年内第三次担任主席国。他们在会上的核心诉求就是推动开放型技术秩序。
不光是在国际场合推动开放，中国国内的应用落地也在狂奔。根据数据，仅仅在5月到6月期间，中国就新增了120个生成式 AI 服务备案。
两个月就120个？那总数呢？
目前累计已经达到了988个。
哇，将近1000个可归的生成式 AI 服务，这说明在中国 AI 已经完全脱离了概念炒作期，进入了实质性的大规模运用阶段了啊！而这种庞大的应用生态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摊薄模型的成本，让开源模型变得更具破坏力。
没错，面对这种开源免费的降维打击，再加上美国国内即将面临的独立安全审查，美国的 AI 企业现在正在疯狂花钱游说。
数据怎么说？
第二季度 Anthropic 在华盛顿花了1970万美元搞游说，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芯片巨头英伟达。 OpenAI 也花了1200万美元，
真的很拼。我还看到 Sam Altman 甚至亲自跑去向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还有国会议员汇报，大谈下一代模型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当技术上无法再拉开碾压式的差距时，谁能把控华盛顿的肩膀鼻杆子，谁就能在未来的市场中设定准入门槛。
没错，当 AI 的智商增长停滞，合规、安全和审查标准就成了护城河本身。
好了，让我们把今天所有这些庞杂的线索搜拢一下。无论你是正在焦虑的科技从业者，还是关心趋势的普通听众，今天这场深度拆解都在指向一个现实 ：AI 行业那种表面的狂热和科幻浪漫期已经结束了，
彻底结束了。
它不再是一个关于机器何时超越人类的哲学探讨，而是一场关于 token 成本、合规管控以及大国之间如何用开源来重塑游戏规则的现实商战。
是的。这是向商业本质的回归。
所以听完今天的内容，我想再次提醒你去审视一下自己公司的 AI 系统，你们是不是还在盲目的花大钱追求那些号称高智商但其实没突破的最新模型，还是说你们已经建立起了聪明的 token 预算管理？千万别重演美军一个月烧光一年不走的灾难。
对，如果不理解这种成本机制，企业反而会被 AI 拖垮。其实今天聊到这里，我想抛给你一个基于今天内容但跳出现有框架的深刻思考。
哦，什么思考？
你想啊，如果全世界的 AI 模型在智力上最终都撞上了同一块天花板，就像停滞在50分的 IQ 一样，并且因为开源使得这些模型几乎变得免费。
这个趋势很明显。
那么当一家估值万亿的科技巨头和一家几个年轻人在车库里创立的初创企业，他们手里握着的 AI 能力完全一样时，未来唯一能区分伟大公司和平庸公司的竞争壁垒究竟会是什么？
哇，这是一个非常本质的问题。难道发展到最后，今天这些不可一世的 AI 公司都会变成像自来水厂一样的公共事业公司吗？大家用的水都是一样的，拼的只是谁的管道铺得更广。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可能性。
确实，当引擎变得千篇一律且免费提供时，决定谁能赢得比赛的可能不再是赛车本身了。把这个稍微有些冷酷但极其重要的问题留给你去慢慢咀嚼。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分析对谈，我们下次深度探索再见。
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